在黑板上提供陈朝真谛三藏翻译的俱舍论，对于骗去行智力，真谛三藏翻成骗行道智力。以真谛三藏翻译版本的顺序是先提到此智力，如果是以实智作为体性的话，所缘取的对象是道共故。那此中的道是指无漏圣道，那无漏圣道能够，证得的则灭无为果，离系果，称为道共果。那不共果就是指，无漏圣道所不共的果，这是以九智作为骗去行智力的体性。我个人会觉得真谛三藏的翻译会比较容易理解。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是，骗去行智力，如果缘取的对象有包含道共果的话，那么就会包含了，就有包含了则灭无为，有包含在其中，所以十种智中都可以作为骗去行智力的体，都可以包含了灭智。那如果缘取的对象没有包含圣道所能证得的果，所以说缘取的对象是道的不共果。那因此没有包含圣道所能引发的果，所以也就不包含则灭无为。那么其中却可以包含的是世间。世间有漏的国法，那所以就如上一节课所提到的，因此为什么会有包含苦智？因为是缘起包含的是道不共果。另外在上一节课没有提到的是，在注脚18引文的第二行倒数第二句“不缘无为”，从大方向当然可以说是无为，但是更精准的讲是指则灭无为。有部所成立的三种无为法中，这句话更精准的讲是不缘则灭无为。好，接着说明的是佛的第八种智力，称为宿住随念智力。简单的讲，就是与六种通中的宿命通很有关联，只是宿命智证通呢，它也是一种智，但是佛对于自身乃至于其余有情、过去、无始的种种，都能够更正确、更彻底的了知，所以唯有佛才能称为力。那其余的圣者，乃至于凡夫，即使有成就这样的神通，但是也不足以称为力。那对于宿住随念智力的详细说明，可以参考注脚21。在其中有几处可以先跟大家分享的，或者是在后文会提到的。第一处是在答底下的第四行，说明修果是指四支禁律果，或者是五支禁律果。四支五支是指禁律支就是 是根本尽律成就的知分功德。那第二尽律跟第四尽律有四尽律支。第一尽律跟第三尽律有五尽律支。所以四支尽律就是指第二尽律跟第四尽律，五支尽律是指初尽律跟第三尽律。好，那另外在本页引文解释能现一支诸数住事，但是范围是有局限的。如论文进一步讲，此字能明了一支过去生中欲界或者是色界成就者自身或者是其余有情的种种事。自他相续，自相续是指成就宿住随念智这一位有情，那他就是指其他有情。所以相续这个词是指在现在这一行论文是指有情的意思，身心相续。那但是范围是有局限的，只局限在自己或者是其他有情发生在欲界或者是发生在色界过去生的事情。也就是说，假设过去生曾经投生到无色界的话，可不可以透过宿住随念之力知道呢？答案是不行的，不能。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宿住随念之力所依止的地是色界的四根本净律的其中一种。因为依止的定是四根本净律的其中之一，所以所了知的对象不能超过所依止的定的范畴。所以意思是说，升起宿住随念之力，依止的定最多最多只能到达色界的第四根本净律，所以能了知的范畴最多最多也只能了知过去生自己或其他有情曾经发生在色界范畴乃至于欲界范畴的种种事。那如果是发生在无色界的话，就不能透过这一项的智力。那能够透过什么智力才能了知在过去生中如果是发生在无色界，答案呢在讲义的107页。首先可以看到在注脚栏有先说明宿住随念智力所涉属的是在色界，对不对？就是界者是色界，这个意思是指宿住随念智力以范畴而言，由于依止的定是依止四根本净律，所以其范畴是属于色界的范畴。那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无色界不能依止无色界而升起，那相对应的就请参考。主要就是想要承办者在加工用行的时候需要先缘取色法，但是无色界由于没有色，所以就不能作为加工用行的条件环境。好，那进一步说明依止地是依止四根本净律，其余的净分定乃至无色界定都不能升起，因为不能引发无神通。好，那进一步底下请看到所缘者，所缘者这一大段提到，如果升起宿住随念智力呢，是依于初净律的话，缘取的范畴也只能缘取过去生中在初净律以及初净律以下的范畴，也就是说不能缘取第二净律乃至于更高范畴过去生中自己或者是其余有情曾发生的种种事。好， 哦，那进一步也有提到，此智不能圆无色界，诸数住事。哦，就像依止出境律升起的数住随念之力，不知第二境律乃至于第二境律以上的诸数住事一样。哦。好，那进一步有一段小问答，哈，在所缘者中底下有一段问答，哈，尘身欲界或色界所起的无色界诸数住事，那是否为此数住随念之力所了之呢？这意思是说，假设我过去生中生在欲界，可是我入了，比如说我入了无色界定。虽然我的果报身在欲界，可是我入了无色界定。那这样过去生中曾经投身在欲界，那所造作的有关无色界系属的种种事，是不是能在我往后如果成就宿住随念智力的时候，可不可以作为缘取的对象？答案也是不行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即使果报身是在欲界或色界，但是曾经造作有关无色界的种种事，就像刚才举的例子，入了无色界定，那这时候也不能作为宿住随念之力所缘取的对象。好，所以宿住随念之力不能了知无色界。不只是该位有情如投身过无色界不能了知，甚至是即使该位有情身处于欲界或色界，但是造作了有关无色界所系的种种事的话，或升起无色界所系的种种功德法的话，同样只要牵扯上无色界。那么都不能作为宿住随念之力所了知的对象。进一步底下哈，就有探讨。那假如说宿住随念之力不能了知有关无色界的种种事的话，那么为什么契经却说世尊于过去宿住事，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的种种相状及所言说，皆能易知呢？那此中的无色，那请问怎么去理解？如果是无色界的话，那么请问世尊怎么了知呢？当然先提供了一种有部所不承认的诠释方法，这就大家可以自行参阅。那请直接看因作释说，在契经中所提到的若无色，确实是指无色界。但是佛不是借由宿住随念智力回忆而了知无色界的过去式。在这段论文是称佛是以彼智，但是佛的彼智跟其余有情的彼智不一样。底下的问答就明确的提出哦，佛的彼智哦，请直接看下一页哈。佛的彼智是如实的了知，跟限量智是一样的。那其他有情的彼智是推测的，哦。比如说，所谓的推测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远方有冒大黑烟，我们就会推测说啊，那边可能应该是有发生很严重的火灾之类的事情。虽然没有眼见为凭，但是是借由推测而了之。那一般将此类的智慧称为是彼智哈，彼量推度。可是佛的彼智不一样。如讲义108页注脚栏，在底下世尊欲观诸数住事， 那如果是在无色界的时候呢，佛的比智是如实了知的。那想要理解从讲义107至108页这一段文，需要先知道的是，在其中有提到，如果有情投身到无色界的空无边处边，乃至非想非想处边，那借由其受量来比推了知。那需要先知道的是，空无边处的有情，其受量是20000。事无边处的有情受量是40000，无所有处的有情受量是60000，非想非非想地的有情受量是80000大劫。所以意思是说，在外道乃至于其余的声闻独觉的，如果他们的比智呢，是借由如果他无法去测见超过了40000大劫的，他就会推测说，那他可能是投身到无所有处，他可能会做这样的推测。可是与实际的情况超过40000大劫，未必就一定会投身到60000大劫寿命的无所有处。他有可能是什么呢？投身在下界，可是他投身了2、3回以上，那么他的受量也可以投，也可以超过60000大劫。举个例子，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投身到空无边处，空无边处受量是20000大劫，对不对？可是如果他投身了4回的话，他的受量就是有80000劫。那其余的有情会认为说，我看不到他超过60000大劫的，更正，超过40000大劫，所以以为他一定是投身到60000大劫寿命的无所有处。但是事实上，他有可能是在20000劫寿命的空无边处投身了4回，甚至更多。那因此，其余有情的比智是真的只是推测，可是佛的比智不一样。佛的比智，就如讲义108页，佛的比智是如实知，而不是用推测知的。好，那因此，目前这一段论文所提供的，佛怎么去义知自身或者是其余有情造作有关无色界，不论是投生过，或者是造作有关无色界的种种事，在本段大毗婆沙论的论文是提以佛的比智，如实了知。那另外，在佛的功德法中还有一种智，也可以作为知道无色界。那请翻到讲义的129至130，如果以注脚而言，以注脚而言是在注脚89。虽然在讲义129页的俱舍论本文，科判大希俱舍论的记载，描述是毗婆沙者作是说，愿智不能证之无色。可是在大毗婆沙论的说法却不是这样。那相对应的文请看讲义130页注脚栏。在注脚栏的引文引用了大毗婆沙论卷179，有看到吗？那么当然在引文之前就有提到了，因作是说愿智是能证之无色的，接着引用了大毗婆沙论卷179，提问云何愿智知无色界。那其中就有提到了两种有说，那其在第二有说底下就因作是说， 等等等，所以愿制本身也是一种限量制，非比量制。好，那总而言之，那详细对应的论文就在底下的星号一。好，那么总而言之，想要了解无色界的种种相关，过去生种种相关的事情，《大愚菩萨论》提供了两种，一种是佛的比智，但是比智不是像其余有情用推测而了知的，而是如实了知的。那如实了知还称为比智，当然，我们一般从字词的理解，也许很难去做很精准的描述或汇通了哈。那另外就是以讲义129-130所提供的哈，往后会提到的另一种功德是愿智哈，站在大毗婆沙论的说法，也能够以此作为了知无色界的能知的智慧啊。那至于在讲义105注脚21婆沙卷100的种种有关宿住随念智的内容，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参阅哈。好，接着说明的是佛十力中的第九力，称为舍身智力。那舍身智力是指未来。那舍身智力与天眼通是息息相关的哈，在后文就会提到，是借由天眼通进一步引发的一种殊胜智慧，称为舍身智。好，那如果在六通之中就称为舍身智正通，那这是自身，成就者自身乃至于其余有情未来，未来的种种。根据论文的描述，哈。讲义105页接续到108页，根据论文的描述，宿住随念智力以及舍身智力，如是二力，皆以世俗智作为体性。意思是说，如来想要了知自身或其他有情在过去生中所发生的种种。这是跟世俗智有关的，跟有漏的世俗智有关。为什么不能用其余的无漏智呢？这如讲义的108页，在俱舍论没有明确的说明原因呐。那么在讲义的108页注脚栏，就是注脚21的最后一段文，所提到的，如果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宿住随念智力以四念住做分类的标准是杂缘法念住，但是世亲不认可，然后世亲认为是通于四念住，这在后文讲义的150页会提到。大家可以对应，更正讲义的149页，不好意思，讲义的149页。如果站在世亲的角度认为，此中的宿住是指五通中的 宿住通哦，宿住自证通啊，但是以本体而言是跟宿住随念自利是一样的，所以世亲认为宿住通或者宿住随念自利是四念住，是通于四念住。那为什么通于四念住呢？因为宿住随念自利是通源五蕴，是以过去生中的五蕴作为所缘境。那五蕴当然就包含了身受心法，五蕴就包含了身受心法。但是有部的理解不一样，有部的理解在讲义108页，如注脚栏最后一小段文，认为是法念住，只是此中的法念住不是单纯的只缘身受心之外的法，而是指杂缘法念住。那为什么称为杂缘法念住呢？如平曰应作是说这一段文的第三行，宿住随念智总观前身分位差别。那总观前身有情身的五蕴，因为不能缘取无色界的无色界的范畴嘛，所以一定是缘取欲界或色界，所以一定是五蕴。那由于是总观，而不是个别个别观，意思就是说，不是个别观身、观心、观受、观法，不是个别观，而是总观，所以是杂缘。杂缘就也就是有见杂的意思啊，是有见杂的。好，那因此这是有部的诠释方法，它是一种总观，这样的叙述，在之后的注脚栏所引用到相关的论文，譬如说145页或者是150页等等，都会出现，大家可以留意。好，那由于是总观。过去生、自身或他生有情的五蕴，所以不可能以实质中的其余九种无漏智作为宿住随念智的体性。那因此，能够总观这样的五蕴身心的种种差别状态，在十种智中，唯独只有一种智能做到，这种智就是世俗智。因为世俗智可以缘取一切法。那当然，我们先前有提到了哈，它对于当下刹那的自身以及相应还有具有法哦，是不能缘的，需要有两刹那的世俗智哦，才能真正缘取一切法哦。但是我们一般通泛的说，一般通泛的大要的一种说法，对应于实质中的其余九种智，那唯独只有世俗智是能够遍缘一切法的。那其余的九种智都有其局限性，比如说苦智只能缘取世间有漏的苦果，那他心智只能缘取其他有情现世的心所，都是有一些局限性。那世俗智呢，是比较没有这样的一种所缘的范畴局限。好，所以宿住随念智是以世俗智作为体性。好，那时间如果是以未来的时间的话，那这是始生智。那同样，理解的逻辑也是跟理解宿住随念智一样，只是时间是发生在未来，所以这两种智 都是以佛的世俗智作为其体性。好，那另外再讲109页注脚23的上一行，众贤显宗论的引文。好，如实知诸有情类于未来世诸有续生，诸有是指三有啊，欲有、色有、无色有，这三界的有情。那续生就是相续，相续而生。接着，请看讲义109页，说明佛的第十力，称为漏尽智力。同样先解释讲义102页偈颂，对于漏尽智力，同样有两种诠释或者是定义的方法。如果漏尽智力缘取的对象只局限于漏尽，如论文所说的"但缘漏尽"为尽，那在十种智中，只以六种智作为其体性，需要扣除的是道智、苦智、集智以及他心智。漏尽即是指则灭无为，则灭无为，烦恼断尽，烦恼断就是指则灭无为。那为什么要扣除这四种智呢？道智只缘取有为的无漏法，所以不能以则灭无为做所缘境。那苦集恶智都是缘取世间的有为法，世间有为的有漏法，所以当然也不缘取则灭无为。那他心智，他心智是缘取心心所法，心王跟心所，那当然也不缘取则灭无为。那所以六种智是指哪六种呢？世俗智，那如刚才所说的，世俗智可以泛缘一切法，那当然也包含则灭无为。那第二种是灭智，灭智本身称为灭智，当然就是以则灭无为作为所缘境。第三种跟第四种是法智跟类智，因为法类这两种智也都包含了灭智嘛。就是如先前分别智品一开始有提到，将智分成两大类，第一大类是有漏，就是对应于世俗智；第二大类是无漏，就可以分成法智跟类智。那法智跟类智再细分呢，可以约四谛，就是约苦集灭道这四谛作为个别的所缘境。所以法智跟类智也都包含了灭智，好，所以第三、第四种智呢，就是法智跟类智，那第五跟第六，就是尽智还有无生智，就是阿罗汉的智慧，一切阿罗汉的智慧，尽智，尽智包含了六种智，就是法类以及四谛智。那无生智是不动种性的阿罗汉才具备，可是其本质也是法智、类智、苦集灭道这四种智，总和是六种。那不论尽智或无生智，其中也都包含了灭智。那因此，如果漏尽智力是以漏尽则灭无为作为所缘境的话，世俗智、灭智、法智、类智、尽智、无生智，都能够作为漏尽智力的体性。可是漏尽智力还有第二种诠释的方法，如果是指漏尽身中所得的智慧，那漏尽身就是指三圣的无学圣者，将一切烦恼都断尽 的这样的一位有情生所具备的智慧，所获得的智慧。那么这一位三圣无学圣者所具备的智慧，当然就通于十种智。好，所以漏尽智力，也许我们还没学习本段论文之前，可能都容易联想漏尽智力本身应该是无漏的，对不对？称为漏尽嘛，它一定是无漏的。可是如果按照说一切有部的主张，不论是但缘漏尽则灭无为，作为所缘尽，或者是指漏尽的三圣无学圣者所获得的智慧，不论是这两种诠释的哪一种，其中都会包含世俗智，也就是有漏的世间智慧。好，所以当学习了本段阿毗达摩，尤其是以说一些有部为主，对于漏尽通或者是漏尽智力的说法，可能会跟过往从可能比较普遍的或者是其他地方其他说法对于漏尽智的理解会有截然不同的。在漏尽通的解释也是一样，这在本份讲义的143页，大家可以在109标示，可以参考143页讲义说明漏尽通，也是有这两种诠释方式。大家有找到吗？在143科判大悉的第一段文最后说明漏尽通，如论文所说的漏尽通如利说，那这即是本份讲义的109页，或六或十智。那同样的，如果是主张以六智为信的话，是但缘漏尽则灭无为。如果是以十智为信的话，即是指三圣无学圣者所具备的智慧。好，那再请看到讲义110页注脚24。虽然注脚24是对应于讲义110页的这一段科判 B 以及科判 C 的论文，但是内容中有提到一些居舍论说明佛的实力所没有的。请看到右曰念住分别者，这是引用《大毗婆沙论》卷30，虽然底本是卷是34的，但是正确相关的出处是如星号所标示的，本页注脚栏最下方星号所标示的，应该是在《大毗婆沙论》玄奘译本的卷30。那圣解智力、速住随念智力是四念住中为法念住，那如前文有提到的，如果是速住随念智力是杂缘法念住，因为是总观过去五蕴的种种差别，所以不是扣除掉身受心法，唯独法念住，是 包含了身受心法，但是由于是总观，所以是杂缘法念住，而不是个别个别观身受心法，这是不一样的。哦，那如果是死生自利的话，是为生念住，这是比较特殊的哈。虽然时间点发生在未来，啊，宿住随念自利所缘的时间点是发生在过去，可是，在约四念住做属性判别的时候，两者却是截然不同的。那漏尽之力，约其所缘的差别，分类也是有不一样的。那么，《大毗婆沙论》这一段文呢，它没有个别的解释理由，那所以普光大师很贴切的就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菩萨会如此的判别？圣解自利主要是如前文提到的是缘取众生的喜乐意象，这与心所法中的圣解心所相关，所以只局限于法念住。宿住随念自利是通圆过去的五蕴，这如刚才所看到的论文是总观，那这边用通圆含义是一样的。那死生自利为什么只局限生念住呢？那根据有部的主张是，死生自利是缘设法，所以只局限于生念住。但是这样的理解当然是有菩萨本身做依据，可是菩萨对于死生自利其实有两种诠释的方法，就是缘色蕴或者是缘五蕴。这虽然目前的注脚栏没有引出相关的论文但是同样是在《大毗婆沙论》前文就有提到了哈，死生自利所缘取的对象哈，可能是片缘五蕴或者是缘色蕴。那如果只说缘色蕴的话，当然就只局限于生念住，只局限于生念住。好。那么在底下提到的"触非处，业亦熟，片俱行自利"，此三通四，通四是指通四念住，通四念住。那其余的内容就如先前在注脚栏都有说明相关的含义。那至于在注脚栏提供的有关大智度论的佛实例的叙述，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根据内文进一步的做比对，更深入的了解。那今天的说明内容就到此。那最后回向，请合掌。